你现在收听的是《活着就好》，不加孕妈妈的育儿周报。
我是营养师肉圆妈，
大家好，我是奶舅，欢迎来到我们这期的育儿周报，让我们的育儿生活与时俱进。哇，好久没讲这句 slogan 了，
对
呀、
啊，
每次都忘记讲哈。这期周报呢，我们一样会来分享一下我跟肉圆妈近期哈、哦、看到一些跟育儿生活相关的一些新知识跟一些新的报道，
没错。
但我们在这个期间，同时也要来回复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跟听众互动一下啦。第一阶段我们要来回复听众的这些留言讯息之外哈，我们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接着也会分享一些最近看到的新知，
没错、
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哈、说不定会分成两期也不一定，
对，
因为这次最近的这个反响真的蛮多的，
自己说受到太热烈的回响，这样
真的啊哈，
对，因为真的是很贴近我们生活的啦，刚好肉圆啊、弟弟啊，就是幼儿园啊、小一新生啊这个阶段
哦，
我这个对我们家长人真的是最大的一个。目前呐、目前的坎呐、其实以后坎还很多啦，只是说目前来说最大的坎。
也可能是我们最近聊到的一些话题也比较有跟上时事啦，所以变成是说大家的听的感觉就特别有感觉，特别感同身受，
对，
所以有很多的反馈，那么我们就从这些反馈开始吧。
好的，
首先就是这个 Apple Podcast 的五星好评，
是的，
我们增加了两则，我们也来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
这位是 H418 给我们五星好评，他说很认同这样的概念，个人认为跟现在的学校，其实学校内外都是，都只想看到的是结果，不论好坏，根本就不在乎过程有很大的关联性。社会上大家只在乎或是关注成果，没有人在意当下有多辛苦，失败过几次，有经历什么困难。其实奶就说得很对，这些事情孩子年龄到自然就会了。为什么要提早学？在学习区有错误的地方本来就是很合理的，
对，
从错误中学习才是最可贵的。反过来一直要家长看到孩子表演那么完美也太奇怪了。我听不焦虑的妈妈育儿日记，从幼儿园听到肉圆都上小学了。他是说他的是肉圆啊，我以为他自己
肉圆
也是老听众了，谢谢你们。丰富且多元的节目内容给我很多想法，让我有更多层面的思考，继续加油 ,fighting!
谢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五星好评，感谢他。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真的都是无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譬如说我们问小孩说啊你考几分，有没有，尤其现在期中考过后嘛，
对，
就很多人大人就问小孩说啊你考几分，有没有100分，这种就是完全就是只关注结果。
哦，这个好像是切身经验的感觉。
哎呦这个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
差不多这个意思。
对啊，
好，那这个就是在给小朋友一个展示区的感觉嘛，
对，
对不对？在投射一个展示区啊，你的展示的成果如何啊？有一点这种感觉，对不对？
是的，就变成从小就养成这样就是看结果的习惯，
对，
对不对？因为这位听众他也有讲到，不止在学校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只问这个人他结果是什么，而不在乎他的过程，他失败了几次
啊，
中间有遇到什么困难。
对，那像这位听众这么资深哦，他就一定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在幼儿园那一期就是小肉圆刚进幼儿园的时候齁，我们就有提这个学习区跟展示区，因为奶就对这个概念真的是深有感悟啦。好，我们在这整个40年的人生当中真的发现好多地方都把错误把学习区当成展示区了，对不对？
我觉得学校环境是，那比方说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会这样子呢？
比如说在公司行号，
不
是公司行号太正式了比如说在公司的时候啊，因为奶就自己做的就是培训相关嘛，
对，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公司要办培训，
嗯，
就是为了他妈的要学习嘛，好不好？奶就比较激动一点哦，就是要进入学习区嘛，
对。
可是很多你会发现很多学生进来是以为自己进到一个展示区，请他们做一下示范，请他们演练一下，请他们上台，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老师问说谁要上来示范一下，就会有人举手吗？
不会
啊，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是展示区嘛，我上次展示我不熟的地方，展示我的错误，对不对？
而且小朋友其实是会的，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对啊，小朋友，我们大家去公幼上那些课嘛，老师说谁要示范，大家争先恐后，哎，
对对对，
对啊，
哎，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这是学习区嘛，嗯，我就是来学的啊，我当然是要来把握机会练习嘛，
对啊。
可是你看，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把这个学习区跟展示区的这个错置，导致说我们错过了很多成长学习的机会，嗯，
对，
对不对？
肉圆妈自己那时候也有讲到，就是反而我们这种成绩好的人不敢犯错，嗯。因为你就是把它当成展示区，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排成绩哦，然后看几分这样子啊，
嗯，对，所以这个真的啊，以奶舅来说的话，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悟啦，嗯哦，就你看哦，如果说我们在从小就让他们不懂得区分这两个场域，其实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对，哦，
到他未来上大学甚至是到了这个职场都是非常吃亏的，
不敢犯错，不敢去尝试，因为反正多做多错嘛，
对啊
不如不要做，
对啊，我今天都是要，都讲是培训的，那当然是学习去嘛，嗯，那你就是要来犯错的嘛，对不对？嗯，
对，哦，
那这边也要问一下豆圆妈一个问题，你觉得录音对你来说是学习区还是展示区？
诶，这个问题
很
好，欸，很
好，
欸，
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录节目，哦，嗯，那你觉得录节目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学习区还是展示区？
我觉得都有，
都有。
欸，真的啊，比如说我是在讲我专业的部分的时候，那我就希望是展示区，让听众知道一些新知
啊，对，
对不对？
对 对, 对。
那但是如果学于这种公众表达，对我来讲其实是蛮啊生硬的一块，就是大家如果有听前面节目就知道啊，这是我的羞耻，我的羞耻的过去
啊，确实对于肉圆妈来讲是需要突破的地方
啊，是
啊，对不对？
嗯，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啦，就我们除了跟听众朋友分享之外，也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在学习区还是展示区？我觉得肉圆妈刚刚示范的非常好，嗯，在我们的本职专业，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专业态度来嘛，就是展示区嘛，
对。
但是在其他我们不熟悉的领域，我们要意识到，喂，我们就是在学习。嗯，犯错是很正常的，
是，哦，
好不好？肉圆妈，
对啊，
犯错是很正常的，
就不用下架前面的节目，对不对？尴尬了啊，
好吧，这我也觉得前面有一点点有点羞耻啊，
对啊，
没关系，就是这样嘛，嗯，对不对？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的进步，好不好？
对啊，
好 ，OK。
那奶就觉得呢，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像是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我在育儿过程中我也会犯错，嗯，
对，
然后我们怎么修正，跟大家分享。嗯，这样到底是学习区还是展示区啊？
学习区啊，
算是学习区，只是分享我的学习的经验这样子。
我跟大家直说了哈，嗯，这整个频道都是我们的学习区。哦，我从来不觉得我们频道是展示区，嗯嗯，我们就是一个闲聊频道，谁闲聊在展示啊？哦，对不对？
抱歉大家，我们真的是在学习区，
我们自己也是在学习，教学相长啊，嗯，对不对？对我来说，展示区就是工作啦。你今天说让我接了 case， 然后去外面讲课乱讲，那就不行嘛。哦，对啊，
是是是
是，嗯，这个是我的学习区。
OK，
好，我们整个频道是学习区哦，各位听众朋友啊，好，
不要太多期待嘛，
不要，一起学习，
一起对，一起学，
我们是这个态度的，好不好？哦，好，我们就进入下一位听众的评论。
下一位是蛋黄妈妈，她也是老听众了，她给我们五星好评，
欸，五星好评，
但是因为对，嗯，听了我们的节目又太有感了，
太有感了，
自己讲又来改评论，
哦，改评论，嗯，
学习的动机与热忱才是最重要的。
对，
更正一下，那个小一联盟的18万成员，并非全部今年当届的小一新生家长。哦哦，大家入会了以后，你知道都没有再退出
累计的啦。哦
哦哟。哦，这样他们会有比较小的意思吗？
这个也是帮我们勘误一下，
对对对，
讲清楚讲清楚哈，这个18万是多年累积下来每一届的小一，嗯，有加入的小一新生的。哦，
那我们20年后搞不好也有18万粉。
有可能哦。
对啊对啊，我们讲到肉圆大学嘛，哦，说好到肉圆大学，
哦，哇，那18万粉就要结束了，好可惜 哦。好，开玩笑开玩笑，拉回来，然后咧，
对，里面有许多家长都是孩子当初小一的时候加入到现在，所以是以历年累积人数来看啊，
哦，累积的
啦，刊物刊物哈，嗯。另外，许多孩子到中年级之后成绩下滑，也是因为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不太需要努力，嗯，靠着幼稚园超修所学就可以考到好成绩。
对，
所以学习的态度跟习惯并没有建立。
是，
而且在幼稚园都把小一小二的课上完了，孩子在学校上课甚至会觉得无聊，而失去学习的动力与热忱。超修真的没有比较厉害，孩子的国小成绩真的也不能代表什么。最后我认为，无论小孩子的成绩好不好，家长把孩子的考试成绩公布在社交平台上，都是一件很不尊重孩子隐私的行为。嗯，以上。
这个其实大家来说就是呢，家长们不只把学校当成小孩的展示区，也变在社交网络上也变小孩的分数也变成父母的展示区了。
对，你有发现瑞维妈念的比较快一点吗？
有，为什么？
因为我后面开始又要哽咽，我就好热血哦。这位妈妈跟我们这么你知道
这么契合。
对，
哎，其实我奶就知道小一联盟的存在哈，嗯，真的是很意外啦，
真的哈，
这个真的是人的一种错觉，同温层错觉
哦。
因为我们平常都在聊这个话题，嗯，那我们的听众大部分也都是认可我们的概念的，不然不会，不然会听不下去，
对，受不了，
受不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仿佛我们才是十八万的那个群众。
哎呀，我想说现在还有人这样子吗？
对对对，有一点这个意外，哦，我真的是意外的感觉，我想说哈。嗯，这个对我来说不是 normal sense 吗？对不对？不是常识吗？结果没想到居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家长，就是其实小一联盟给我的震撼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对，
就是还有这么多的家长是抱持着这样的概念。嗯，好，那我们先不评判对错啦，齁，嗯，只是我们各自有立场。
对，
只是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的立场的认同的人会越来越多嘛，嗯，然后因此感想就是呢，欸，我们还真的还需要持续的去把这个节目经营下去，好，哦，让更多人可以听到这一些在教育领域也好，在育儿方面也好的一些新的知识跟研究，哦，嗯，这也是我们周报的这个系列的初衷啦，
是，
对不
对？
对，
就是，嗯，最新的研究都已经告诉我们这样子了，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嗯，好，
育儿生活要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
而且这个蛋黄妈妈她有讲到，其实一二年级很重要是要建立这个学习的习惯。
对，
嗯，
对啊，怎么建立？就是要让他知道是你在学习区嘛。
对呀，
啊，要允许他犯错嘛。
嗯，
所以也欢迎说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哎认可这样的一个育儿理念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把频道跟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有这么大小一联盟这样的这般的影响力啦。
没错。
好，所以再次感谢蛋黄妈妈的五星好评，
谢谢。
好，那我们这个在片尾的时候也都会讲啦，哦，就现在不止 Apple Podcast 可以留言，可以留五星的啊，哦，
嗯
，Spotify 也可以啊，
对，
所以我们现在呢，哈，也有 Spotify 的听众会在我们的节目，而且还可以留单集哦，
嗯，
他的留言是可以针对那一集去做评论的，
对，
所以我们近几期我们讲反响还不错哦，所以也有听众在 Spotify 留下了他的留言，那我们也来念一下哈，哦。首先呢，哦，这一集呢也是受到非常大反响的哦，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林道林啊七宝妈的这个事件啊，
嗯，
哦，那就有留言呢，这位听众叫做八九问经典有时候这个昵称齁，哦，没有想到会被念出来吧齁，哦。八九问经典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讲，他只有三个字跟三个表情，他说太棒了，然后笑哭笑倒，
嗯，
三个表情，就说这集太棒了啦。
我倒觉得八九问青天还好，欸，万一有些东西你就是填的个人的正式的资料，比较糗吧，就是直接全名在上面那种，
哦，全名我们就不会念
出来了，就不会
念
啦，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八九问青天挺有意思的，嗯，
是，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呢就是讲下一则 Spotify 的留言，哦，那这一集非常有意思，哦，这一集呢是讲又靠北幼儿园的这集啦，哦，
对，这一集也是靠北幼儿园的最终回吧，
最终
希望
吧，哈，哎，说不定有还有弟弟还在上哦。
哎呦，
我们这一集我们自己聊的也挺开心的，因为讲的是我们切身之痛啊，我亲身感受。
嗯，
那这个留言算不算负评呢？嗯，我觉得应该算
哦。
好，我念一下，
我觉得应该算是因为我有觉得有被骂到，
你有被骂到
你知道吗？
是
是，我看到时候有心跳加速
哦，
就觉得哎呀呀，被骂了这样。
好，嗯，但我是理解的。我们现在看一下留言写什么，这位听众朋友叫河马，他就说了，你们这些家长齁很难取悦啦
你不要指着我好不好确实是我没错，
这个我为什么要这个奶舅来念，奶舅就特别会念这种骂人的好好，你们这些家长齁很难取悦啊，幼儿园表演，他讲幼稚园啊，幼稚园表演有些自恋型的家长就是希望小孩跳舞跳得好啊，好让他们可以炫耀，要是小孩都不会跳在旁边哭，老师被找麻烦你们负责吗？讲一讲都蛮会，小孩跳得好还被你们嫌弃真不知道该怎么做，哈哈哈，
讲一讲都马会，真的超级口语化的说法，
对
对对，
随便说
会这样讲，
谁不会讲哈，
对？
对，
要让小孩自由发展，你们都马会讲嘛？真的，他考不好的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吗？这种感觉，
对，
对对对，有、
哦、奶油捏起来有没有很有感觉，
很有 feel，
是不是、哦、好、嗯、所以这位河马也是感谢他的留言、啊、
是、
哦
嗯、
那、欸、我在想他是不是幼儿园从业者，
对，因为我觉得他蛮专业的，他说是自恋型的家长、哦、需要想要炫耀，
但是现在还有人会用幼稚园在讲幼儿园嘛，好像我们现在有意识说应该叫幼儿园的嘛、
嗯、
幼稚感觉是有点负面的嘛，
对啊、
嗯、
对对对，现在其实都改口叫幼儿园了，
哦，所以我们推论啊哈，应该是一位资深的
哦
从业者、
哦、
会不会
有可能
啊、哦、
对对对，
就是在这个领域经营多年的，
嗯、
哦、说明是个园长之类的、
哦、哎呦
嘿，
拍谁园长不好意思
有可能我们猜测啦，猜测啦、
oh.
对、哦、所以他的这个评论其实我觉得也不算负评，原因是因为就跟我们讲的一样啊，
对，
因为我们这整集我们也没有在骂幼儿园，我们只是标题取得火辣一点，我们这开头就跟大家道歉了，对不对、
嗯、
我标题党，我抱歉好不好，
超级闹的
但我们主要其实也在讲说幼儿园跟家长的两难跟两边的误区啦，
嗯，
应该是这么说嘛，
对，就像我们知道小一联盟以后就知道其实真的就是还是有不一样的理念的家长，
对啊，
嗯，
就是也有家长就像这位听众说的，就有家长就是喜欢小朋友炫耀表现，他把幼儿园当展示区的家长就是有、嗯、那我们私立幼儿园就是服务业嘛，我们就要满足付钱的那个人的需求嘛，
对，所以其实换个角度想，私立幼儿园会这样存在就是在服务家长的，
就在
肯定就是有这样的家长，幼儿园才会生成这个样子嘛，
是，
嗯，
哦，那一天肉圆妈传一篇文章给奶舅看，哦，我奶舅也是惊了，哦，就是公幼跟私幼的比例居然是3:7啊，
嗯，
也就是说70%的幼儿园是私立的，
是，我自己没有想到数据会这么悬殊，但是也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公幼挤破头啊，大部分都是只有大班才能去念，那我们的需求其实是从幼班，
嗯，
小班中班都需要送嘛，
哦、嗯、好，这个预告一下，就是这期周报呢奶舅有分享一个我看到非常惊人的研究数据啊，
是、哦、
那也跟幼儿园有关，
嗯，
就是幼儿园老师的重要性、
哦、
对于小孩子的这个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稍后这个周报的时间再详聊啦，我们先回到这则评论上头、
就是、哦，包含那一篇3:7那篇文章、欸、其实那个是一个也是一个私幼老师讲的、
哦、
他自己就说其实他也觉得很为难，他并没有学过注音符号的专业的教学训练、嗯，他觉得他自己其实不会教注音符号，但是在私幼必须要教。
哎、欸，这样听来他应该是有证照的，有私幼证照的，对不对？
可能是有证照的老师。
那哦，所以据这位幼儿园老师的分享哈、哦，就是私幼、嗯、我们不确定啊，私幼老师其实是没有受过教注音符号的训练的，
对，
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他这么说啦，但是我也是听了他这么说才想说，对耶，
嗯，
为什么会想要请他们来教注音符号啊？
就是要服务付钱的人啊，
嗯，
对啊，
是，
对，所以就我们在这一期，所以我能理解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位河马，
你说河马，
河马、嗯、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抱怨呐、啊
嗯，
他应该就是一种抱怨，对，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是在讲这个点嘛，
对，
啊，但是他有一点点把这个怨气抒发在了我们的频道上头啊，对不对？
哦、
啊，
好，
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其实是。我觉得我们是有共鸣的啊，对不对、嗯、
对，其实他讲的话我们在节目上也是类似的方向，
也是类似的方向，
就是很有共鸣的，
对，
嗯，
好，就是
那你们要负责吗？
那这个部分呢、
嗯、
我觉得就要点出这个逻辑上的漏洞了、
嗯、
就是那你学费要分我吗？你赚到的学费要分我吗、
哦、
你知道吗，就是你讲这句话其实是很没有逻辑的，
嗯，
你为什么要负责？你如果没有收钱你会负责吗？你也不会负责嘛，你就是收人家的费用嘛。
男舅的表情超讨人厌的。
对，就是我今天去餐厅吃饭，然后我跟哎、嗯欸、这个厨师说，哎、欸、厨师啊，你的这个、嗯、这个餐点有点太咸了哈。
对，
他说我煮淡一点，要是没有人吃，你要负责吗？靠背啊，你的顾客付钱又不是付给我，为什么我要负责？
这就是教育商品化为难的地方哎、欸，他真的就是要服务各种家长，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很为难。
我只是觉得这个我知道你为难啊，我节目也在讲你为难啊，
对
啊，我知道你为难啊，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嘛，你看你急到已经把这个怒气发错地方了，
嗯，
对不对？好，
不过他也点出一点，我懂那个意思了、
欸、
就是若瑞妈一直不明白，就是小孩就是在表演舞台上不会又怎么样、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说你都没有教会我小孩这种感觉。
你是来学跳舞的吗？我们是舞蹈班吗？不是吗？
对啊，我也是不明白，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些家长会这么在意吧。
简单来说就是很多家长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说幼儿园这个阶段到底是要学
什么
的，什
麼，对，
我们都不知道要学什么、所以就是可能人家说是要学什么就学什么
啊，
对不对、
欸、对对对，幼儿园到底要学什么，
某联盟说学注音很重要、那就是学注音吧，大家没有在血压升高血压升高、好 OK， 回到自己的评论上头，所以虽然不算是太正面的评价啦、但我也可以理解他的这个难处、就是希望他近代我们这个大环境会有一定的好转啊，
对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幼师真的是很为难，
对啊，
我觉得他也就是可能被我们的节目内容触动，内容触动了，所以他才会这么激动啦、对不对，
因为玉奶就也很激动，激动会影响激动，
对对对
我们就希望他激动起来啊，实在的，这是
很重
要的
事情，
重要的事情啊，真的、好不好，
包含刚刚若瑞妈讲那个幼儿园老师说他也觉得教注音符很莫名其妙，他又没有学过专业的训练、
对，
还有这个这位河马，我们私下觉得他是也是幼教相关的吧，
maybe 猜测，
对，我觉得他们这么的就是反应这么激烈呢，其实也是好事啦、就是真的要静待我们的社会慢慢的转变，对不
对
他们好像其实心里也知道说其实这些不是他们应该要教的东西，
哦，对啊，
对不对，
你讲的就河马也觉得我也知道不该这样、
对啊，
对，他
都说自恋型家长，
他的潜台词是这样、就我也知道不该这样啊，但是没办法，市场环境造就是这样子嘛，
是
有一点这种感觉，
对对对，
哦，所以你看他是知情的，
是
他是有这个意识的，但是处在这个局中难以自拔，
对呀、
对不对，势不了力，所以这个真的是得期待大环境的改变，
没错、
所以我才会说我对他的评论其实是深表理解，对，
是的，
好，那一样、就是希望大家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努力啦，
对，
好，那 Spotify 的留言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接下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我们近几集的分享、他说他非常有感悟、他还跟他的同事有商量、有讨论我们节目的内容、所以代表说他是有帮我们分享的、在这边先感谢他一下，
对啊、
有分享给他的同事一起听、才帮他讨论嘛、
是
感谢他，他还讨论过后整理了非常详尽的一些提问想要跟我们讨论啊、所以我这边 也请这个肉圆妈来念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他说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给你们写信、我想分享的是最近一集小一联盟引发了我和同事间许多深入的思考，
是
主要有几个问题想要和你们聊聊、第一个呢是关于孩子的学习发展、如果按照孩子自然的学习进度来教育，万一 小学一年级跟不上怎么办，我担心孩子可能因此失去自信，从此对学习失去兴趣，这是我妈妈那一代对我的教育观念，她认为小一是关键时期，如果一试能就成功就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他们就会自发的学习，的确在我的同温层中七到八成的人还是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较少人是后来才开窍的，
哦，你会发现说这位听众朋友真的很用心，他还把问题分门别类哦、
对
哦，他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孩子的学习发展的，
是
好，
我觉得这位听众他分享问题很好、因为若瑞妈自己本身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学习成绩很不好
哦，
然后我真的对学习觉得有点没信心耶、对，那就觉得这个议题怎么去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啦、因为我家长都没有在管我这些事情，所以
你家长就是我家长，
对对跟你在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虽然就就要说哦，我好像真的是学习不好的那一群、但是我就是跟着这个学习的步骤一起这样走下去，
对，
那我就成绩慢慢变好了，
嗯，
对啊，我没有挫折，就是我知道说、哎呦，一开始我觉得自己自评好像是学习不好的那一块，
对，
但是我之后的自评就觉得说哦，我其实学习很厉害，对啊，
我觉得第一个哈，就是肉圆妈的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嘛，
是
她确实也符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讲的、就是在小一小二这个阶段呢学习成绩不算太好的，
对，
好，所以导致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学习好的。
是，
但是随着时间累积，慢慢跟上甚至超前的进度，也意识到说，哦，原来我是会学习的。
对，
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没有对学习失去信心，是因为我们的家长，
对
我们共同的家长，好，其实是不会对这件事情做评价的。所以你不觉得啊，不会学习有什么关系？
哦，我是不是讲到重点了？
你不会因此失去自信，对吧？
这个自信是来自于家长的打压。
对，
没有自信这件事情，
是，就是对于小孩来说的话，会不会一件事情是很，我们有聊嘛，小孩天生就在学习区，对于小孩来说，会不会一件事情是很正常的，本来就是有的会有的不会呀。
对，我就是在自评说，哦，我这个会，我这个不会，但是我还是持续在学习。
你是没有价值观判断的。
对对 对，
你没有觉得对学习不擅长有什么不好。啊，就只是不会。
嘿，对，我就是还是不会而已。
就是一个很中性的事情。
对。
对，所以如果家长没有给他一个这个是不好的
评价。
评价的话，他怎么会觉得不会有什么不对？
对啊。
对不对？所以关键就在至于说，其实是跟家长有关嘛，跟家长对他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哦，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有蛮多想聊的哈。首先为什么这些态度会很迷惑我们？
对对，他这讲法好像又很有道理，
又蛮有道理的，对不对？
对，
好，因为他跟我们大多数人的亲身经验可能是相符的。
是，
我倒着来讲这个问题，就比如说他说，欸，就像肉圆妈也是嘛，就他，你们就是这些不对啊，肉圆妈就是反例啊。
对，我是反例啊。
对啊，你是反例啊。所以有反例就代表说这个不是正确的啊。
可是我确实当初就是学习成绩不好的时候。
但你没有自信啊。所以第一个。
我的自评只是说，
对啊，
我好像不擅长学习
而已。你第一个就打叉了嘛，就是学习不好不代表没自信嘛。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朱茵学不来，然后
好
就很，
那我们再反过来思，我们再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学习好就代表有自信吗？有没有没有学习成绩很好的人还是没有自信的？
有啊，
有啊，
我也是那个例子啊。我后来成绩好以后也是没信心，啊，
也是没有信心啊。对啊，
对啊。
所以学习成绩好跟自信本来就不画上等号嘛。好，所以你看他这个问题逻辑，我们来理一下哈。他说，欸，自信很重要，这个是对的。
是。
那所以小学成绩不好就会没自信，这个是错的啊。
学习成绩不好就会没信心，
这个不是画上等号的啊。学习成绩好不一定有信心，学习成绩不好也不一定没有信心啊。
而且我那时候奶就有提过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小朋友根本就是是家长的态度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成绩很重要。
对，
他们其实更在意的是自己身体素质好不好。比如说肉圆都会现在一天到晚叫我看他劈腿，
对
吧？他觉得自己我腿可以劈那么开，好厉害，
很有自信。
对
对，老实说我们大人当然会觉得说你教这个干嘛。
对
对，我承认啊，这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可是在小朋友的心里他就不觉得这个很值得骄傲啊。我分享过，就是在他们这个阶段，他们身体能力才是他们彼此之间比较自信的来源。所以小学幼儿园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跑跳啊。
对，
你要培养他的身体能力，这才是他自信的来源，好不好？对，小朋友互相追逐。
对啊，
对，谁追得上谁，谁跑得比较快，这是他们在意的点，这才是他们真正自信的来源嘛。
对，
好，那我们就再深入讨论一下，既然学习成绩不等于自信，那到底自信是什么？
对，
其实奶舅之前也有分享过，自信就来自于你对于自己身体边界、能力边界的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个延伸一下，就是说呢，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能力范围在哪里。好，所以超出这个能力范围的事情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挑战自我，我们是在学习区。那在能力范围以内做的事情呢，就是展示区。那你很清楚了这个区别，你的自信就会油然而生。自信就来自于你做什么你很清楚，你很清楚你自己在干嘛。我这样解释还清楚吗？所以学习成绩好不好跟自信没有完全挂上等号，但是有关联性的。就是如果他想要，他很清楚自己是在学习上努力，那学习成绩好就是给他一个正反馈，就会给他带来自信。
对，
但是如果是你逼着他去学习的话，他学习成绩再好他都没有自信，因为这个不是他主观能动去做的事情。
哦，所以其实这位听众也讲对一件事情啊，万一他真的自己花力气 然后自己有这个意愿想要去学习，然后得到好的成绩，有一个正的反馈，他会产生自信啊。
会。
可是如果他自己都不懂为什么要学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是被动学习的，
对，
他就不会觉得有信心，跟他想的东西不一样。
对，所以这位听众朋友说，他旧时代哈，他的上一代，我们上一代，甚至我们上一代，其实大部分人也都是这么想的。
对啊，
就应该在小一这个关键时期让他培养对学习的自信。
是，
但是我们却错误理解自信的来源，其实是来自于主观能动性。他搞错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嗯，他以为要自信才会主动，其实是主动才会自信。
哦，
所以我们应该先培养他的主动性，因此所有外加的附加的这些推力都是多余，都是在减低他增加获得自信的几率。
我觉得这很
我这样讲理解吗？
这个很重要，但是有办法举例吗？就是应该是让他去主动学习以后，然后有成果他就有自信，
对，
而不是自信了以后他就会去学习。所以都是我们家长有错误的理解，就是我们会想说他有好的成绩他才会主动去学习，
但是其实反了，
对，
是主动去做任何事情，
嗯，
他才会有自信。所以你们导果为因了，知道吗？
我懂意思，就是主动学习，然后他出了好成绩以后他就会自信。
对，
所以我们会以为是这个好成绩让他自信的，
欸，
可是其实是这个主动学习让他，
其实是主动性让他自信的。
为什么？这差别在哪里啊？
差别就在于说，自信的来源是你很清楚自己在干嘛嘛。
嗯 嗯，
自己在干嘛。
嗯嗯，
所以这个主观能动性是所有自信的起源，是原动力。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吗？喜欢的话要订阅追踪啊。
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你觉得很有收获，欢迎你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哦。
另外在我们的文字说明栏位呢，有我们的赞助链接，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话，点一下这个链接，50块钱请我们喝杯咖啡，就让我们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咯。谢
谢
你们，
谢谢大家。哦，这样我蛮能理解，因为我觉得真的幼儿园学那些注音，他们应该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嗯，所以学得好又如何？
嗯，
他只是觉得为了你的满足，配合你的需要，配合家长的需要而去学的啊。嗯，他是为了获得你的称赞啊，这个东西又会进一步消减他的自信。
而且，其实我们真的要相信这个学习怎么讲，他们的这个规划都是真的是透过研究的。
对，
因为我后来想到有一个一直在怎么讲提醒我们说小孩要阅读，
嗯，
就是小孩会想要学注音学字，其实是他发现他可以自己阅读这个书。
对，
不用家长去念嘛，亲子共读就是家长要念嘛。啊，
我也觉得这些提醒都真的是很烦人，你知道吗？
嗯嗯，
我要是有时间陪他阅读的话，我会不要嘛？就是
对啊，对，真的，
你要创造那个环境嘛。所以你看，大家都搞错一个重点，就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小孩主观能动性。
嗯，
他的那个主动性是最重要的。
嗯，
那你强迫他阅读，你就是剥夺了他的主动性嘛？
对。他反而没有机会学说他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他想做什么。
对，
你就跟他说这个时间你就是要念书，就是要写功课，他就没有机会去练习这个部分了。跟我们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一样嘛，他就说其实一二年级你应该是让他学会怎么学习。
对，
对不对？
对，嗯，对，就那这个就是培养这个主观能动性嘛。
对对对对，
其实怎么学这都还是次要的。
嗯，
能力技巧这个都是只要你有动力，你就可以慢慢去摸索出来的。
哦，对对对，我回到我想讲，我要讲为什么这个很重要，是其实他们在大一点以后也比较能理解故事的内容，
嗯，
他才会真的想自己去看故事书。
对，
你从小时候就开始逼他看书，其实是你知道，反而剥夺他这个主动想去看书的，
这个，对，把他压在书前给我看。
对啊。
哦，这就是剥夺他的主观能动性嘛。
嗯，啊，所以他大一点比较能理解哦，故事的那种你知道叙述模式，他就会想看。欸，
所以怎么样培养？那这时候家长就问了，啊，怎么样培养他的主观能动性嘛？
对，
就是不要管他，活着就好，
爱干嘛就干嘛，
爱干嘛就干嘛，
就是安全的情况下，
就叫主观能动性嘛。对，嗯嗯，好，所以但是家长什么都不能做吗？不是，
嗯，
就你可以去打造一个环境嘛。
对，
首先第一个家里可不可以摆满童书？
嗯 嗯， 嗯，
对，这就是创造了他主动去摸这个书的概率嘛。
是，
我们只能做这些事情，嗯嗯嗯，我们很清楚到，因为主观能动性才是这一切自信的来源。
嗯，
其他的只要他有这个动力，其他所需要的所具备的这些附加条件都会迎刃而解，都会油然而生啊。
嗯， 那来就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理解，你说这样对不对？就是其实自信呢，应该是来自于他自己理解自己的边界嘛，
嗯，
自己的能力的边界。
对，
所以最重要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做什么，他才能理解这个东西的边界是在哪里。
对啊，他得要在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去发现这个边界嘛，
对。
好，那所以一定是他主动发生才会知道边界啊。
嗯嗯，
对啊，你给他画的，他都不觉得是他自己的边界啊。
嗯嗯，他没有真的自己主动去尝试，他不会知道边界在哪里。
是，
嗯，
好，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悖论在里头的。
嗯，
对不对？所以你仔细想想，就是我就提供大家，就是如果你听到一个概念似是而非，你反过来验证嘛，有没有功课好、成绩好的人，但是没自信的？
嗯，
有啊。
对，
我相信家长你自己醒思一下，你现在假设你的成绩很好，你的成就很高，
嗯，
你就很有自信吗？不会啊，你在某些时刻你也是不自信的啊。
是，
这就证明成绩跟自信没有绝对关系啊。
嗯，
它是有条件的关系的啊。
嗯，
对不对？再来就是这个是一个思辨的议题啦，就是说他的同温层七八成的人都是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的。
嗯，
这个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嘛。
嗯，
哦，可能你身处的条件，你的这个同温层，你的这个圈子，就是只有从小学习成绩好的人才进得去嘛。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
很多的比较就是你的环境里面需要的人才，就是很从以前这样子念书念上来的人啊。
对，
对不对？
对，就是你的这个环境的条件可能就是这样子。
嗯，
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台湾现在的社会，学历社会，确实就是有学历的人比较容易在获得工作，比较好的工作。
嗯，
这个是确实存在的现象，但这不代表有自信。我们就讲嘛，你有学历，你高学历，你也不一定自信啊。
他这个可能对啊，可能就是你从以前就提前学到后面，你也都提前学，
所以就
成绩除了出成绩了嘛。
就像我们讲那个神童的故事一样啊，
嗯嗯嗯，
对不对？
对啊，
你说小一重要吗？人家都读到博士了，都不重要啊。
嗯，
对吧？
对啊，
对不对？
嗯，
好，那我们这个才第一个问题啊，哦，好，我们请诺伟妈来进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教育模式的选择，我发现我身边大多数同事仍然选择将孩子送往全美私立幼儿园，甚至家教，参加全脑开发，目前看起来也是上小学之后成效良好。我的孩子明年就要上幼儿园了，我还是很犹豫是否应该选择公立幼儿园。我个人认同自然学习和玩中学习的方式，但我也担心如果孩子上小学后跟不上，也看到学姐安抚她女儿很费心，如果真的发生这种状况，该如何帮助她克服挫折感，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恢复？
哦，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会永远无法恢复，不要滑坡思维，哎，
就是可能会造成她这一辈子都很容易没有信心这样子。
哦，就像我们讲的，这个你信心不是来自于一次的挫折，挫折不会对一个人产生信心上的打击，就是只要这个挫折是他主动去迎接的，他不会没有自信。
欸，我好像突然想到我这一辈子都搞错方向了。
搞错方向了。
就是像我们这样妈妈这样子搞错方向以后，你解决的都不是关键的
问
题。那所以你就会一直没有信心。
对。
对不对？
欸，你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他就不能出门啊，他跌倒了怎么办？哎呦，就不走路了。
嗯，害怕走路。
不会嘛，对不对？好，所以不要有这个滑坡思维。一两次的挫折其实不会对他有太大影响，甚至会可能成为他的养分。
嗯，
关键就在于他是不是主动，他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有没有存在。
嗯，
对。好，那回过头来说呢，就是关于公私立幼儿园的选择哦，我必须要说，这个是你跟你小孩的人生。
对。
那我所以请不要参考我们的建议。但是如果你还是想知道的话，我们当然还是目前肉圆妈会怎么做选择。
可是我觉得这个齁，哦，要分来看欸，所以果然我们刚才猜测是对的。
对。
他的同事环境。
同温层是很好的。对。
对。
嗯。
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学习上来，然后就是等于是高学历分子。拥有很好的工作。
就能感受他们这个同温层是很有素质的啦。对不对？
对对对。Okay. 高学历有好工作，所以他们其实也有那个资源去让小孩受感觉是更好的教育。
嗯。好，我只能说啊，因为我们的同温层不同。
哎，没有，我跟你说，肉圆爸的同事也有送小孩去那种一年要40万的幼儿园。
哦，哎呦，你在炫耀自己的 阶级哦。
也没有啦，因为就是我把我们阶级拉低了嘛。
拉低了，拉低水平了。好，你这个扣分的啊、哦嗯。
对。
哎、欸、好。
40万欸。一个月要3万多块。
好。嗯。那我讲一下啊，以我的感受来说的话，我会选择公立的啦。嗯。但我觉得如果以他的这个阶级跟同文层的话，我觉得他是有这种私立的需求。这有时候不只是小朋友而已，有时候是你的社交。嗯，你如果送小孩去公立，可能这些啊、同事们的这些话题你就聊不上了。嗯，你我这样讲是还清楚吗？
对，
那个跟名牌包是一样的概念。
可是你这样讲，我妈妈不能接受啊。
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哼，他是一个好像是生物学的教授吧。嗯， 嗯，但是他后来嫁入豪门，嗯，所以他就变成是要跟这些贵妇们相处。嗯、所以他的写本书叫他用生物学的角度去讲这个啊贵妇之间的这个生存呐、
啊。啊，我会理解，反而格格不入的感觉。
对对 对, 对、哦，所以他需要铂金包来打入那个圈层。
所以你就必须很明显，就是你自己明确知道说我需要这个东西是为了打入这个圈。
是我的需求，
对呀、啊，
不是小孩的需求。
你这样讲，我们妈妈不能接受。
我就是要讲点明这个事实，就是如果是以小孩的出发点需求的话，公立学校就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他的需要了。但是我们有成人有成人的需要，这个我们也不能否认的。嗯，哦，那为了你的需求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送私立。他不会因为送私立或者是公立，就人生就有天翻地覆的改变。
哦，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点要先说清楚，
说清楚，
对，说清楚就是，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会完全影响他一辈子的事情啊，
没有
差
那
么多，
没有那么重，
没有差那么多、嗯，
人生的一个小点而已。
是，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帮他挑朋友。你在这种高级幼儿园，他的朋友都是你知道贵非富即贵啦。
这个是下一题，好，下一题我们再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哦哦、好，那我先回过来、嗯、回答他这个啊。哈，首先我先直接就说了哈、嗯，全脑教育就是一个盲区、嗯，就是一个行销的概念。嗯，没有什么全脑教育、嗯，所有的教育都是全脑教育。嗯，好，就比如说现在还有什么左脑开发、右脑开发，我告诉你啊，嗯、这是伪科学。嗯。现在那个是很早期，大概是六七零年代发现我们大脑其实是功能是有分区的。
哎、欸，乐维妈以前有这本书哎、欸，零到一岁就要给我开发，我真的是压力有够大。
开你妈头啦！你去做开颅手术好了，开发嘞。好，不好意思，我激动一
点。对啊，你太激动了。
这个真的是伪科学。
哦、你对于幼儿教育这一块，他们那么多这种大饼，
我跟大家说、嗯，现在的研究就是发现说，大脑没有独任何一个区块是独立运作的，嗯嗯嗯，哦，只有倾向性，比如说我们在语言好像是某个区块，
对，
哦，但是呢，我们现在核磁共振发现说，除了这个主区块发亮之外，大脑的其他区块也都在作用啦、啊嗯，也都在发亮啦、啊，嗯嗯嗯，哦，所以
肯定是协同作用的，哪有什么一块作用的？
我们大脑就是全脑在做的，没有说哎、欸、哪一个区块在。
啊，所以他做的真的是全脑开发，也没说错、啊。
就是所有的教育，嗯，都是全脑开发啦。
所以我觉得结合起来就是
这句话就是一个废话啦，好不好？就这个意思啦。嘿，
对，但是就是结合来就说，如果你有社交需求，小孩又喜欢，就去玩玩也没有不好啊。
哦，那我先讲的是全脑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想它就是一个行销概念而已，就是一句废话、嗯。好，那回过头来要送公立私立，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去清楚的意识到说，这个是小孩的需求还是我的需求。嗯，如果是小孩的需求的话，我觉得公立就足够了。嗯，但是如果是你的需求，成人的需求，我们也得意识到我们是有需求的啊。嗯，这很正常，这也 OK。好、嗯哦，那我觉得也可以送私立。
那认为嘛，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考量啦，因为公立的他比较没办法到很晚，就是如果是。你两个就是双薪家庭、嗯、都要工作到非常晚，比较没办法那么准时去接，其实你也得送私立。嗯，对啊，
那对，这是大人的需求啊、嗯、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什么问题，就是大人的需求 啊你要意识到说、嗯、啊对对对，这是我的需求，
对啊，
这样就好啦。嗯嗯、
哦、对，
那小朋友也要配合你的需要啊，嗯，这个是我觉得是要让也要让他知道的。
对啊，如果你有这么什么觉得有疑虑的地方，其实你也可以跟私立的老师说，你的小孩啊不用要求他功课，
对，
什么这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
是啊，嗯，啊，若文妈就干过这个事啊，
对，
对不对？就不要雕，嗯，好、哦，不要写，
哦，
不要写不行啊，
对啊，
还是让他配合这个团体运动啊，嗯嗯嗯，团体活动就是社交能力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对啊，
对啊，嗯。
不过这位妈妈她是担心说，如果小孩念公立的，然后之后跟不上的话，小孩会很挫折，你还要安抚他，很费心。
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嘛？你为就是他不会觉得这个很严重，就是在小朋友的天性里头，错误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他为什么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嗯、其实就是来自于你的态度，或者又或者是学校的态度。嗯，这个就是私立学校可能隐藏的风险。 就他的那个氛围就是这样
嘛，是耶，
对不对？
嗯嗯，
哦，他会跟其他同学比较嘛，这可能是隐藏风险。嗯，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成为他支持的力量，
嗯，
对不对？你需要告诉他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我觉得肉圆妈这件事情就做得很好，他真的跟学校说不用管我小孩的作业，不用改，
嗯，
对不对？那小孩也会觉得哦，对，我妈都背后挺我了，我怕你哦，嗯，对，他也会很踏实啊。
可是他说我们，所以我们想安抚他，就是说这个不重要，
就不用安抚啊。如果你不觉得这件事情重要的话，他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啊。
对，有道理。
是不是？
是是，就是其实是你也要感觉让他觉得好像可能很重要，或者是学校给他的感觉。那如果你就安抚，就表示你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了。
原因就在于说，可能哈，哦，我觉得很多家长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边界，他对自己的决定也是很没有信心的。
嗯嗯。
所以这个信心有时候会，这个没信心可能会传递到孩子身上。
嗯。
他感受到你混乱了，
对，
所以他才会紧张，才会焦虑。
嗯。
才需要你的安抚。
嗯 嗯。
如果你很确认很踏实，其实他也会从你身上感觉到安心的。
对啊，嗯，没错。
OK， 好，那哇，这个果然今天应该是来不及做周报了，好吧？我们这个周报就留到下期的节目当中。好，嗯，那我们今天继续把他这个第三个问题聊完。
对， 对， 对，嗯，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都是我们家长会担心的问题。
OK，OK。Okay, okay.
他说关于学业与交友的问题，我也担心，如果孩子学业成绩不佳，可能会被分到学习成绩不好的群体中，从而影响他的交友。虽然不是说成绩代表一切，但现在看起来成绩不好的孩子还是较大比例是家庭有些状况的。我小时候就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妈妈不允许我和成绩不好的孩子玩，而我的确也是担心小孩跟家教不好的人在一起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要分开来看。
对，
成绩不好就代表家教不好吗？
嗯，不一定。
不一定，对。对，
但是比较有大概率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好像感觉是因为会在意家教啊，然后小孩成绩的人就会先学，嗯，所以变得我们觉得好像那些成绩好的比较大部分家教都是比较好的。
我不这么觉得欸。
哦，
我觉得在意的人不一定家教好欸。你自己想象一下你自己的体悟哦。
嗯，
好欸，毕竟肉圆也算是上私立幼儿园吧。
对，
对不对？在我们这个生活圈子里面算是比较高阶的咯。
嗯，
里面有没有没有家教的小孩？这样讲好像有点攻击。
对啊，
打引号的，就是比较有问题的孩子
肯定也是有啊，
肯定也是有啊。对啊，嗯，所以这个东西跟你有没有用心在学习上头不一定。有些家长很用心，但是其实都用错地方了。
嗯，但是可能比例关系吧，会觉得好像比例比较多比较少。而且他还提到一个是家庭状况，
嗯，
就像你有能力送私立，
家庭状况跟家教一定符合关系吗？我就说我们的家教我觉得算好，但我们家庭状况在初期在小时候其实没有很好啊。
嗯，对，
不到差啦。
嗯，
对，但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穷苦人家的性格是很好的啊，道德观念是很高尚的啊。
嗯，
就比例上确实是有，我觉得是有啦。
对，哦，有差。
但是每一个圈子都有好有坏的人。
是，
欸，我觉得这个问题会让人很迷惑的原因就是一样，这个问题就似是而非。
对对 对， 对，
哦，就是它里面会有对的事，也有不对的事情，也有错的概念。
其实从我们这个年代开始就已经不能能力分班了，所以我们都要用一些很特殊的，譬如说肉圆妈就念舞蹈班，
对，
可是是变相升学班这种的。
是是，
对，
嗯，
那不能能力分班。
那我问你嘛，等于你们就算是能力分班的，对不对？能够进你们舞蹈班的都算是有点能力的，对吧？
我怎么就好像被骂感觉。
那有没有家教有问题的？
你干嘛这样子讲我同学啦？
反正又不知道是谁。
不是，我那个意思说会不会比例比较低嘛？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小孩是我们人类是社群动物，嗯，所以他的这个同侪，他的环境是确实是会对他造成影响的。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讲到，对于孩子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环境。
对，
我们讲到一个研究，他甚至把全美最适合养育孩子的城市都评比出来了，就是西雅图嘛，嗯，
是，
对不对？但关键不是于这些孩子的同侪，不是他的同龄人，
嗯，
影响孩子的关键是他周围的这些大人。
哦，对对对对对，会。 他学习的对象不止他同学而已。
对，嗯，我跟你讲，我跟瑞文妈非常有意思的是，瑞文妈念的算是比较好的班级，我们那个年代还可以有用一些名目在能力分班，嗯，对不对？是，然后
舞蹈班嘛，
舞蹈班，
对啊。
那奶就念的就是一般班
啊，对对对，你有在后端班待过啊？
对啊，我
在你是不是有被威胁？
放牛班待过啊？
对，
你妈的好学生不会威胁别人吗？也会啊。嗯，也不会霸凌别人吗？也会啊，这就跟成绩好坏没关系。我听我讲完。那因为我们的爸妈不会抽烟喝酒，所以我就算身边的这些人同侪都会抽烟喝酒，我也不会学啊。嗯，我们会跟我们崇拜的大人学习，而不会跟身边的这些同侪学习。
对，那就讲到一个重点了。
对，
其实我们班上也会霸凌人。
对，
你会不会被霸凌真的是跟自己比较有关系。
对啊，嗯，对吧？那你说那些霸凌人的同学是跟谁学的？嗯，跟他身边的大人学的嘛。
是，
我们讲过这个话题很多次了。嗯嗯，被霸凌者都是第一个受害者，他一定是被别人霸凌过，最可能就是大人霸凌他，
他才学会这个这一招，对不对？
对，嗯，所以大家慢慢再去听听看那一集啊，哦，小孩是会跟周围的大人学，而且他还不跟父母学。
对，
他大概率会是跟周围的大人学，嗯，父母以外的大人学。
是，
这个研究说跟他的叛逆前提是可能是有点关系的。
合理啊，爸妈也跨一步啊，然后就会觉得说，嗯，哦，这位邻居阿姨做一科学家，我以后也可以做科学家，这种感觉。
嗯，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哎，挑学校、挑班级重要吗？重要，但是我们是要挑他身边的这些大人，嗯，挑了这个老师，嗯，挑一挑这个这些学校甚至工友，我觉得大人能做的其实就是帮他打造这个环境嘛。那他身边有哪些大人在他的身边周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啊。
而且我那就这样讲，我就有一个小爆料了。其实因为学校啊会去带这种好班级的，不见得是好老师。
对，哎，
我是不是讲太直接了？哎，对，因为那以前我们升学班就是成绩取向，所以他以前就是要会很会打学生的老师，少一分打一下，粗心再打一下，就是很会打人，你才会考很高分。
好，
所以其实带领这些学生的老师是更重要的。
对，
对不对？
所以你确实是要帮他打造这个环境，但是观察的重点不在这些同侪身上，嗯，在他身边的大人。
那重点就是好班还不见得是好老师带嘛。
对，
对不对？
我再说了，好学生的家长也不一定是个好大人。比如说我的小孩去这位同学家家里玩，嗯，他也会接触到这个家的大人哦。
对对对，我们也是在意这个问题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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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那他可能会去学，嗯，去模仿这个家长，这位同学的家长哦。
是，
我们担心的是这个，所以你不要看孩子，啊，嗯，你看大人。
是，
所以你看大人，你看得出孩子的成绩吗？你看孩子的成绩，你会知道他的家长是什么样的父母吗？
哦，解答了，
你不知道啊，
解答了，根本就不应该是看成绩。
对，
因为成绩不代表这个人的品格。
是，嗯，好，
这好像在讲废话，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子，欸。
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就在做这个筛选之前，那你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大人吗？因为可能别人也会听我们的节目啊，哦，他可能会跟他的小孩说：“哎，欸，你不要跟谁谁谁一起玩，他的爸妈有问题。”
你很烦，欸，所以如果人交不到朋友，我敢说对不起，可是妈妈没有合格。
好，所以先要求自己嘛，大家真的都在那边看，盯着眼睛盯着孩子，先看看自己嘛，嗯，再看看其他大人嘛，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我觉得你话讲得好重哦，听得不是很舒服哎，欸。嗯，
好，那这大家随缘咯，随缘咯。
但是有点拨云见日，因为我们希望挑孩子生活周围的朋友嘛，其实你可以看他的爸妈就看得出来的啦。
对，嗯。是不是你是不是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真的很在乎成绩嘛，所以你好班里面的人代表的是好成绩的人。嗯，对啊。
那其实也是啊，如果你进到一个好班，大家成绩都很好，那你要挑谁做朋友？标准一样没有啊，嗯，是不是？
对，
所以是 A， 要看一下他身边的大人长什么样子。
欸，而且我觉得大人真的太高超环了。如果在好班里我就不是那个第一名了，啊，那我是不是就有没信心的嘞？像奶舅在那个放牛班都第一名啊。哦，
你这个问题无限回圈了啦。
对不对？
是，但是就是自信心就不来自于这里咩。嗯，对吧？
是啊，嗯。
好，我们回过头来肉圆妈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说好了，是不是看家长非常准？嗯，
很准，你就可以解开很多心中的疑惑。
对，嗯，好不好？
对，
好，所以大家不要再 眼光目光只盯着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回看自身，我们抬头看看周围这些大人啊，你要想想看，孩子其实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力，他们是很无助的，他们是完完全全需要协助的，对不
对，他们很无助的，
他们是没有权利的，所以希望有解除一下这位家长的焦虑啦，焦虑是有解除一点，但是压力应该更大了。
对啊，干嘛没事骂人啊。
好，所以我才说我跟那个河马是有共鸣的。
河马就是富评那个。
好，所以希望有解除一些疑惑啦，就是这些东西会让大家摇摆不定，就是因为当中其实是有似是而非的东西。
对，好像看乍看之下有道理，
乍看之下是对的，对对，但是关键节点都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说小朋友周围的人是重不重要，他的环境很重要，
对，
他的这个朋友很重要，我们要帮他筛选，但是筛选的不是小孩本身，而是他身边的大人。你看有似是而非的点，
对，
对不对？第二个问题是公司力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以小孩的需求来说的话，公力足矣，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社交圈层的需求的话，那我觉得独自力也没有关系，但你要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为了你，是小孩配合你，
对，
我觉得小孩是可以配合的，可以商量的，但是你要很清楚知道责任在谁身上啊。第三个，应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成绩根本跟自信没有绝对关系。
对，有太多成绩好的人没有信心。
没错，你光这样想就知道说这个论点绝对是有问题的。好，所以自信心来源其实就是在你主动的去做某些事情，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那你在做这个能力边界以内的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有自信。好，那你做能力边界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允许自己犯错，你一样从容，一样坦然。这才是真正我们看到那些很有自信的人真实的状态，真实的内心状态。
对，
所以成绩并不代表他会有自信，他的主动性才会让他有自信。所以我们任何施加的外力都只是在打磨，在打压他的自信而已。
是，就是这个主动学习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你知道这个边界以后，你也就分得出学习区跟展示区了。
对，原本期应该是一个周报啦，但是没想到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非常用心的整理了这么三个很重要，我觉得也是。
对啊，家长都会有的
问题。对，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篇幅在解释。
对，
所以我们周报就留到下集了。其实奶舅也准备了蛮多蛮精彩的一些研究跟报道啦。
对啊，
所以精彩可期，千万不要错过。不管用哪个平台收听的，要追踪订阅起来，才不会错过我们下集周报的分享。
对，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记得可以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留下你的评论。
好，我们再会像今天一样跟你做一个互动，给你一些反馈。
那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讲的非常有道理的话，想要扩展一下我们的同温层，让我们也成为像某联盟一样有影响力，麻烦大家可以帮我们把节目分享出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文字说明栏位还有一个赞助的链接，想要更直接的行动支持我跟肉圆妈的话呢，就可以点一下这个链接请我喝杯咖啡，我们就会有更有动力把这个频道经营下去。
另外我们的社群平台脸书是肉圆成长记录， IG 是肉圆妈的育儿日记，欢迎加入社群平台来跟我们做更及时的互动。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了，我们下期周报再见，
拜拜。